今日同大家嚟到去讲到嘅主题吓，就系呢个创世纪两个人物嘅基督预表吓。咁我哋已经从创世纪嘅人物当中咧，去思想过好几个重要嘅人物啦、信息啊等等吓，包括咗以诺啊、罗啊、亚伯拉罕啊等等啲重要嘅人物，亦都包括咗咧一啲比较少留意嘅，但系佢又非常重要同埋提醒。我哋嘅意義嘅呢啲人物包括咗羅德啦，同埋咧亞伯拉罕呢個嘅老仆人嚇。上一次咧同大家去思想咗兩堂信息。咁今日咧我哋要睇另外兩位咧係從另一個角度睇一睇嚇，就係咧係特別呢兩個人物咧，佢係有基督嘅預表性嚇。咩叫預表性咧嚇？即係話咧喺佢哋呢啲人物嘅記載嘅生平裏邊咧，有其中一部分嚇。是有强烈的去预表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创世纪是圣经第一本书，在主前二千几年就写好了。所以隔了成二千几三千年去到耶稣时代，如果耶稣应验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是很奇妙的一种的神的安排。是透过这些远古的人物，他能够带出一个预言性，一个启示。在这么早来的时候就留下了伏笔，然后将基督的救赎的某方面表达出来，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话语那种的一贯性，还有神那种的启示的奇妙。这个预表的意思就是说它有象征意义，它在某方面象征的意义是能够带出基督它的救赎的意义。所以这个在英文叫做 type and prototype。这个 prototype 就是那个实体，就是说指基督本身。然后呢在这些有预表性的人物当中，他们是 type， 他们呢就来到 去显出这个 prototype， 这个实体的一种的意义，特别在基督身上他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主要第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回来呢守圣餐，今天是第一圣餐主日，我们已经停了好几个月啦，从呢四月、五月、六月都冇守过圣餐。今日我哋可以在场嘅弟兄姊妹实体守圣餐，喺屋企嘅弟兄姊妹呢可以呢预备好呢喺屋企一起呢参与呢个圣餐。圣餐係为咗纪念耶稣基督。所以我哋今日特别呢思想基督嘅救恩救赎，从呢个预表角度呢度睇。第二方面呢，其实同我哋今日呢个嘅疫情啊，我哋今日所面对嘅情况亦都好深嘅提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原来神的在历史当中他是那个掌管者，他是那个仍然控制着人类历史发生事情的演变的上帝，在他那里有预知，所以他一早就知道历史的进程是怎样发生，在他那里也都是有这个预表，就是说他为人预备了一个救法，早在事情未发生之前他已经预备了，而且他预料了怎样来到帮助，是同埋怎样来到掌管。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的主后二千年了，二千几年，我们隔了这么长的时代，究竟耶稣基督今天对我们还有没有影响呢？绝对有。因为为什么呢？他不是即时性的，他是有计划性的，他是那位超过时间空间的上帝，而且他的预备的救恩是超时代性的，是早就有预备的，在历史的进程当中神是有掌管的，以致他能够配合到事情的发生，怎样来到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一切是神有一个永恒的救恩计划，从创世以前开始预备了救恩，到人类的创造，后来人类的犯罪坠落，以致到一路发展人类的历史，到最后将来神要更新变化全地同埋所有人，整个嘅救恩计划神已经预备好，而且启示喺圣经里面。所以我哋俾我哋一个十足嘅信心，就係知道今日我哋所面对嘅困境神一早知道，我哋所面对嘅呢啲嘅人类历史当中嘅艰难同埋挑战神喺度掌管，而最终嘅佢係带出一个嘅救恩，呢、这个就係佢整个永恒救恩嘅中心，就係为呢个罪同埋喺困境当中嘅人类来到开一条出路，而且是唯一的出路。这条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在人类历史当中亲自来过我们当中，为我们 预备了永恒的救恩。所以今天当我们去思想，竟然在创世纪的时候，这些人物记载下来，和他们的生平的历史当中，原来这么奇妙，是我们成就到在几千年之后耶稣基督他要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的这些的仔细的安排，就令我们赞叹上帝是亘古常存的神，也都让我们更加的专心信靠祂。面对我们有限短暂的人生，我们知道有一位永恒无限的主在这里掌管。所以今天跟大家的思想呢，第一个人物就是麦基洗德，他记载在创世纪第十四章。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如果你留意呢，创世纪到第十一、十二章，特别十二章呢，就转了一个角度，就是呢，神从全世界本来创造全人类，他一路收集收集收集收集到呢，他拣选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呢，就发展出一个新的族类，这个就是希伯来人和以色列的民族。神要透过这个民族来到去启示他的救赎的计划。所以呢，我们看见整本圣经一路下来的时候，到摩西五经历史书就集中在以色列的历史，先知书都是以色列的历史。但在这些过程里面呢，我们发觉久不久他就提翻到万国万族其他外邦国家等等。原来呢，我们发觉呢，到创世纪十二章呢，在这个的转到收集的角度去到这个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的里面的时候呢，但是其他各个世界国家的人还是存留着存活着的嘛。原来呢，我们看见呢，神呢是预备后来到第十四章呢，忽然间走出一个呢，不是亚伯拉罕他的民族那里的，但是他是高过亚伯拉罕的，就你见到呢，神的呢，他是仍然掌管全地和作为，他有他的作为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为什么他忽然间走出一个麦基洗德的呢？因为呢，他有一个很强烈的预表性。我们看看呢，创世纪第十四章我们选读十七到二十节的经文，好不好？大家呢，来到找到的时候呢，一起来读出这几节经文。好，请读亚伯兰杀败基大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所多玛王出来在沙弥谷迎接他。沙弥谷就是王谷，就是当时呢四王和五王争战，有很多个王都在那里聚集。又有撒冷王，这个其中一个王，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十九节，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与亚伯兰，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重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所以这简单几节经文就记载了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很清楚的，他说呢是很特别的，他是叫一介绍他就说是至高上帝的祭司，而且他是认识天地的主，至高的神的。在这个记载呢，真的是只有这一次而已，在旧约，所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忽然间就走出这个人物。他很明显有一个非常的独特性，同埋我们知道原来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基督预表性。在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他是撒冷王，他是一个王，虽然是小的国家仔，而且是很特别的一个国家，他是撒冷王。我们知道将来以色列后来的历史是离不开耶路撒冷，到后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都要叫这个叫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撒冷呢，特别呢神拣选了这个地方，他是叫至高神的祭司。至高神的祭司他是认识这位至高的上帝的，而且神呢立他为呢他独特的祭司。当时呢以色列都未有祭司职这个的制度的，就已经有了这个祭司呢是神呢选立了出来。他带着饼和酒带出来表达呢这种的他的供应的来源。饼和酒我们相信也是很有这个预表的意义，为亚伯兰祝福，然后呢亚伯兰就向他献十分之一，这个简单就记载了这几个重点。所以呢，在这个的麦基洗德出现来讲，我们再讲，是当时呢 除了亚伯拉罕之外，是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当中，神顾不顾念啊？有没有他的作为啊？有没有他的掌管啊？有，因为虽然个镜头在那里集中在亚伯拉罕和他后来的事，但忽然间呢就拉回出来看回，原来神在其他的地方呢是有他的作为，忽然间显现这个的现出这个的人类当中一个特别的人物，是神呢在这个撒冷城当中在个王里面动了工，然后呢叫他成为侍奉神的祭司。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神就设立他为这个至高神的祭司，是预表耶稣基督他是神所设立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就是神与人的中保。好了，这个预表性为什么能够可以解释清楚呢？我们就要看回新约了，因为呢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将这个详细的预表的意义呢是解释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读一读呢希伯来书的经文，我们由第一节一路读到差不多尾，二十几节的，大家慢慢读好不好？请大家一起读出。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叫又名撒冷王。撒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平安王的意思。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所以我们都看见那个预表性就在这里。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兄弟，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上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这个意思就是说，其他那些人都拎十分之一给侍奉神那个利未子孙这些的祭司，唯独呢麦基洗德调返转下，不与他们同谱，他不是利未人，倒收纳亚伯拉罕之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博不到的礼。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就是必死的人，即意思呢这个的麦基洗德都是凡人来的，他都会死的，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作见证的说他是活的。他所预表出来的将来这位的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永远活着的了。第九节，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藉亚伯拉罕立了十分之一，所以利未都要向这个的麦基洗德这个新的祭司系统呢来到献十分之一。第十节，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藉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呢就是解释到，原来利未呢他们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嘛，是吧？我们知道他是这个雅各其中一个仔，就是利未啦，然后他们以后的后代啦。所以亚伯拉罕他们先祖，这里呢犀利到呢有科学的意义添，他一早他的 DNA 就在他里面，他呢个生命是从那里而来的。所以呢亚伯拉罕代表了整个他们的族类，即是好像亚当代表了人类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的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祭，那当时没有祭司制度，换句话说，这里希伯来的作者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另外一个等次，而呢这个等次呢就是呢是能够达成到律法当时不能够达到的功效。十三节，因为这话所指的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从来没有一个人事后祭坛，因为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嘛，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只有利未有祭司嘛，犹大支派没有祭司，耶稣基督从犹大出来，那他怎么可以做到祭司呢？怎么可以做到神的大祭司呢？可见他不是跟着旧约律法的制度， 它是另外一個制度，這個是跟著麥基洗德的等次。倘若照麥基洗德的樣式另外興起一位祭司來，我的話更是顯然易見了。十六節，他成為祭司並不是照屬肉體的條例，乃是照無窮之生命的大能，因為有給他作見證的說，你是照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我們跳了幾節，讀最尾這兩節，這位既是永遠常存的，他祭司的職任就長久不更改了，不更換了，凡靠著他進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所以我們在這裡從這個希伯來書就可以了解整個的預表神要帶出來的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穌基督他就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剛才我們講過，本來他不是利未人，為什麼可以做祭司呢？因為他是跟另外神更早過這個的摩西五經時代，更早過這個的摩西律法和利未祭司的制度之前就有的所設立一個制度，他是早過而且更重要的。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他是一個是更高的等次了。在這個預表裡面有幾個真理我們可以看的。第一，他的名字，這個麥基洗德的名字除了撒冷王，希伯來書說他另一個名字叫仁義王，放在一起就很有意思了。仁義呢就是代表神的公義嘛，神審判罪惡，他是聖潔的，罪必須要是對付和被審判，罪人要面對罪帶來的後果。但是他又叫撒冷王，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了，所以我們大家都可能聽過 Shalom， Shalom 就是希伯來這個猶太人最平常打招呼的意思，就是大家平安。耶穌基督見到門徒願你們平安，都是用這個字 Shalom， 就是代表平安。所以耶穌基督他是帶來不單止公義，也都帶來平安，在這個的麥基洗德的名字那裡就可以表達到出來。所以我們看到今天我們能夠面對上帝聖潔公義的審判，能夠得著平安，是因為耶穌基督的救贖的原因。第二，我們看到他的來源，在這裡解釋他說他是 無始無終的。什麼叫無生之始無父無母呢？當然他的人當然有父有母，意思就是說聖經特別將他記錄下來，透過聖靈的默示，只是記載這樣追溯不到他究竟是從哪裡來的，他父母從哪裡來的，屬於什麼人來的，什麼人種呢？當時已經 人類 分散了，究竟屬於哪個家族的哪個人種呢？追溯不到。所以意思就是說無族譜的意思。調轉猶太人就追溯到了，他們很多族譜記載誰吉打誰，誰打誰，屬於誰支派。所以這裡比起來的意思就是說，原來他的來源是屬於是亘古的，是追溯不到的，是直情是可以說他是沒有人間的父母的意思的。所以當然這個麥基洗德本身有，但是他預表的基督就是這位是太初的道，他是神所創造之先就先傳的，而且他是永遠常傳的一位的主，直到永遠，所以無始無終，他是始亦都是終。第三，我們看到身份，他又是王，因為他是一個城的王，但又是祭司，所以同時間又是王又是祭司，在這個以色列人的歷史是沒有的，沒有一個王同時是祭司，沒有一個祭司同時間可以作王，但唯有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就成就了。所以後來只有耶穌基督他是猶太人，又是王又是祭司。為什麼？因為神高立他的。所以在希伯來書這裡解釋，他說他是神起誓立的祭司，既然主起誓立了，就決不後悔成為永遠的祭司，這個在21節那裡說。所以我們看到耶穌基督他很奇妙的，是又是王又是祭司，從這個麥基洗德這個身份那裡可以表達到出來。第四，他的位份，他的位份他是高過亞伯拉罕的，因為剛才我們讀過，位份大的給位份小的了祝福，這個是博不到的理，意思就是常理，當然是位份大的去祝福位份小的，就好像我們中國人都有這樣，過年過節那些長輩就給 俾利士嗰啲後輩嚇，冇話後輩俾翻利士長輩嘅嚇。意思即係話咧，佢位份高啲嘅，佢係長輩嚟嘅咁樣。咁所以咧呢度咧，俾我哋睇見咧，原來呢個咧係比亞伯拉罕更早、更大，成個嘅以色列民族更大、更早嘅，超越咗啦呢個位份。第五咧，我哋見到等次啦 ，rank 就係咧，佢係比啊摩西五經嘅祭司嘅制度高一個層次嘅嚇。所以剛才我們已經解釋了、亞倫等次的祭司人數是很多的，為什麼要這麼多、因為他們沒辦法永遠常存咯，因為他們要按住他們肉體的條例來設立的咯。但我們感謝神、在這裡第十六節剛才我們讀過的耶穌基督為祭司，他是照著無窮生命的大能神所設立的，所以耶稣基督有一个超越性，是一个更高的等次，更高的等次就可以呢超越了这个亚伯拉罕整个的祭司不能够成就到这个义、所以第五点、第六点、就是越过了律法所成就的义、刚才我们没有读到的经文、他说呢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职任已经更改了，所以律法亦必须更改。什么叫律法亦必须更改呢？就是说律法不能够达到那个义，现在透过这个新的制度来到去完成了。就是说律法守律法不可以令到我们在神面前称义，因为我们没办法能够守全律法，而且守律法是靠着人的能力以想达到神的标准，没有一个人的标准、人的方法。所以我们看见所有的宗教，今天我们看到在地上面里面神仍然有很多作为，除了基督教之外，神在其他的人类当中有很多作为，他知道人的心，就像当时亚伯拉罕以外这个麦基洗德，神都在工作着。有很多人他们要追求人本的宗教，是没有办法用人为的方法来到达到神的标准，包括了以色列守律法，甚至到如果基督教走了律法的主义，用一些的行为仪式代替了基督的救恩所成就的果效，我们都没办法能够得到神的称我们为义。但感谢主，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和圣灵的更新，我们就能够得着这种更美的指望。所以这个是超过了旧约整个的律法制度的所成就的这个的意义，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将它表达出来。然后呢时效是永远长存的。刚才我讲过祭司必须要更改，因为他年老就要找其他人接任。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直到永远拯救我们到底。他因为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呢永远为祭司的。所以他不需要很多个，因为他们要很多个是因为有死阻隔，但耶稣没有因死阻隔，他已经复活了，胜过死亡，他能够在父神的右边永远常存，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他的职任是长久不更换。所以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这两句说话是非常重要的，这位既是永远常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了。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有一位的年轻人，他就是以前是犯很多的罪，酗酒有很多的问题入狱这样。他就是因为在监狱里面，这个叫做约翰果弗，他就信了耶稣基督，认识到救恩，生命改变。后来他出监之后呢，他就成为了一个布道家，专是劝那些年轻人戒酒离开恶事。当他去见证的时候，他说这两节经文就是影响他一生的经文，因为他知道原来他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神拯救他到底。所以他说我本来去败坏到极了，我都想不到自己有什么方法去救我自己。但是藉着信靠耶稣基督，了解到基督无比的大爱和他的救赎，他的生命就改变，让神 来到使用他的人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所以这个经文非常宝贵，我如果你喜欢背金句的，这节应该是其中一个我们应该背的金句，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感谢主，基督耶稣他是永远的大祭司，是神奇妙的救恩计划的安排，早在创世纪的时候，透过麦基洗德这个人物，将这种超越性、这种伟大的救恩的预表性呢，来到去告诉我们。所以既然有这样，希伯来书呢第四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来到得到提醒，好不好？大家读一读这三节经文，好不好？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十六节，请读。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名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对我们的劝勉。当我们认识到这位这么伟大的为我们升上高天尊名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应该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定这个道，无论什么环境、人生什么的际遇、面对什么 的考验，我们仍然持守这个道。为什么？因为有一位大祭司成为我们人生的帮助。第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所以既然有耶稣基督，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他是这个大祭司，所以我们就可以靠着他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在苦难当中得到他安慰，在悲哀当中得到他的鼓励，他要赐怜恤使我们得到恩惠，而且在危难的时候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特别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耶稣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但已经胜过。所以我们有了这位的大祭司，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问题，甚至我们现在所面对这些的生老病死啊、环境的困难啊、疾病的威胁啊，我们仍然要靠着基督来得到他的帮助。耶稣基督无瑕无疵成为我们的中保，带给我们无限的安慰，他是真正的赐平安给平安我们的上帝，同样的他能够使我们的心灵里面得着真正的安全感。有一对的夫妇在美国，他呢有两个仔，一个是十五岁，一个十三岁，是不是这么上一大啊？十五岁、十三岁，咁咧，佢哋二十五年之前啊，讲翻下，二十五年之前嗰阵时，个仔十五岁、十三岁，咁佢哋就好希望咧收养一个女，因为佢哋一方面咧冇女啦，第二方面咧好想喺一啲贫穷嘅国家嗰度咧收养一个嘅儿童，所以决定咧办好手续之后咧，就去海地吓嚟到咧收养一个咧五岁大嘅细蚊女。呢、这个五岁大细蚊女咧叫做 Addie。这个小蚊女呢，因为呢在这个贫穷国家啦，又很缺乏资源啦，咁成日都冇得食啦，咁所以父母都成日都出去啊，结果呢就在一次交通意外当中呢是伤的 是死亡，所以剩返佢一个孤儿。咁所以呢佢哋知道呢个嘅 Addie 嘅身份呢，呢对夫妇呢就决心呢收养佢，咁就长途跋涉去到海地啦，办好晒手续㗎啦，嚟到呢带佢返美国。当他去到搭上飞机的时候，这个小蚊女 Addie 呢，因为知道这个就是他新的父母，特别妈妈，所以他就拎了他小小的手找住他这个新妈妈的手。这个妈妈 Carol 他呢就当时讲返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呢这种的感觉呢就好像他生了那两个仔，十五岁、十三岁那两个仔的时候呢，那种从妈妈的肚腹出嚟嚇，嗰種嘅生命嘅奧妙嚇，同埋嗰種嘅親密感。當呢個 Addie 嘅手 握住佢嘅时候，带俾佢一种好无限嘅安慰啦，同埋咧好甜蜜嘅感觉。相反咧，呢种嘅感觉咧，亦都系咧 Eddie 咧能够得到真正嘅安全感，因为佢咧知道咧而家咧佢有一个新嘅家庭，所以佢就找住呢个新妈妈嘅手，得到咧好大嘅安全。咁翻到去呢个 Arizona 嘅屋企之后咧，佢哋又食第一餐嘅晚餐。擺喺台面上面咧，好多食物啊，最吸引就係嗰啲豬扒啦，同埋嗰啲嘅薯蓉啦嚇。我唔知道，琴日大家 July 4th 有冇慶祝國慶嚇？係咪好多嘢食啊？今年可能唔同曬。咁咧，嗰兩個 teenager 咧嚇，即係哇，搏命食，搏命食啦嚇，食完又添，食完又添，好快咧就佢哋自己嘅份食曬不餘之外咧，個台面就空曬啦。咁啊，呢個嘅新嘅父母咧，都留意到呢個 Eddie 一路關心佢啊，睇下佢適唔適應到啊，咁樣嚇。佢最初咧坐喺度嘅咧，眼睛都擘大曬，未見過咁多嘢食嘅嚇，從來咁大個未見過咁多食物。但係咧冇幾耐之後咧，就一掃而空。咁當時佢就有啲神情有啲變咗。咁呢個媽媽咧就留意到嚇，咁佢就問佢啊：你覺得點啊？有咩心事啊？开唔开心啊？咁样吓，咁结果咧呢个嘅 Eddie 咧就冇咩答，又唔系好识讲啦吓。但系妈妈好聪明，佢知道咧，梗系咧佢又勾起翻咧佢冇嘢食啊，或者咧佢都唔知道究竟呢个屋企将来系点嘅咁啊一种嘅缺乏安全感。所以佢带住佢拖住佢细细嘅手带佢去吓，去到嗰个面包嘅柜桶拉开嚟，哇！睇见有好多条面包。然后呢又带佢呢去嗰个雪柜嗰度打开呢，见到嗰啲牛奶啊、果汁啊、新鲜嘅菜蔬啊、啫喱酱啊、花生酱啊、蛋啊呢啲嘅烟肉啊等等，哇好多好多嘢。跟住又带佢嗰个 pantry 啊个橱柜嗰度呢，睇见好多罐头啊嗰啲嘅各样嘅食物啊，喺罐装嘅食物啊，番茄啊、生果啊、pickles 啊等等呢啲嘢。咁然后最后咧就带去个 freezer 嗰度吓，呢个冰箱嗰度咧吓，睇下嗰啲嘅雪急冻嗰啲嘅鸡啊，好多只啊，有好多嗰啲嘅冻肉啊，同埋咧最开心嘅就系雪糕啊。然后咧，其实佢去到每一个地方咧，都将呢啲嘢拎起，挤喺咧 Andy 只手嗰度，俾佢亲身摸下，唔单止睇下。当佢做完晒呢个之后咧，哇！呢个 Andy 就唔同翻晒吓。然后妈妈就同佢讲，佢话你可以放心，就算你睇唔到，睇到也好，睇唔到也好，好似头先你虽然睇唔到，其实我哋背后有好多好多嘢，所以好似我哋今日屋企可能已经储存咗好多嘢一样，让呢个细蚊仔佢能够知道喺呢个家庭里边，你必定会得到供应，喺呢个家庭里边系你真正嘅安全感嘅源头。其实今日咧。虽然我哋有好多嘢眼睇唔到啊，我哋有时甚至都睇到另外啲嘢，就系可能系嗰啲唔好嘅景象啦。好似啲细蚊仔睇到嘅就系冇食物啦，冇乜嘢可以令到佢咧觉得有安全。但系其实喺背后啊，上帝佢已经为我哋预备咗，神系我哋嘅供应，神系嗰个丰富供应嘅源头。耶稣基督嘅嚟到呢个世界就系话俾人类听，我就系生命嘅粮，呢、这个就系我哋教会嘅名。I am the bread of life。我就系嗰个活水嘅江河。呢、这个唔单止能够喂养我哋人生得到佢嘅供应，更加系使我哋嘅灵魂嘅深处得到满足，我哋真正人生嘅安全嘅来源。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日我哋面对紧人生啊！我哋各样嘅事情，有时我哋见到可能系啲嘅好嘅事，有时又见到可能系啲我哋眼见唔系咁好嘅事。但系上帝永远常存嘅上帝，永不改变我哋呢位嘅大祭司，长远活着，直到永远，而且为我哋代求，系我哋嘅施恩宝座面前得着怜恤帮助嘅一位我哋嘅救主。佢冇改变到，佢仍然长远活着。佢是生命的粮，佢是活水的江河，佢要成为我哋同神之间的中保。所以希伯来书就劝勉我哋，我哋要持定所承认的道。今日其实面对紧呢啲嘅试炼嘅时候，就是考验我哋究竟系咪仲持守神的道，系咪继续爱主，继续侍奉主。 继续为他而活，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到上帝奇妙的安排，在我们人类都想不到看不到的时候，神已经在背后做了很多很多的事，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耶稣基督连接着几千年前这个麦基洗德的预表，活现出上帝的真实性。第二个呢的创世纪人物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也是很重要人物来的，不过呢他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就是以撒。以撒他被献上，他是亚伯拉罕独生的爱子，只是讲这个字大家就知道呢肯定是有很特别的原因的。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个记载，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可以很快地读完，请一起读好吗？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上帝明讲，就是你独生的儿子，还未够，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燔祭什么意思？我读过，你未记得知道了，要切开切成块，完全烧晒的。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炉在此等候，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所以边个孭啲柴啊？以撒啊，以撒孭嗰啲柴，亚伯拉罕就拿住刀同埋火。第九节我哋跳一跳下啊 ，sorry， 第九节。第九节，亚伯拉罕同埋以撒啦，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排好，然后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拿手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十三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代赎因为已经是很明显走了出来了，这个atonement代赎。神试验亚伯拉罕，这个指令呢 是不合常理的，更加不合神的属性的，怎会要个爸杀自己的仔呢？更加不合神的属性，因为这个违反神的道德标准。我们知道在后来摩西五经里面，他严禁这些以色列人随从那些外邦拜假神的摩洛啊，咁样吓，你都献自己个仔杀仔献祭，呢啲系邪恶嘅事。咁点解上帝圣洁嘅神竟然会吩咐亚伯拉罕做呢啲事呢？既不合常理，更不合神自己嘅属性。所以呢个嘅指令一定系唔系普通嘅。当然啦，后来佢冇真系杀到佢啦，所以神冇违反佢嘅属性啦，亦冇违反呢个道德性啦。但是为什么神要他这样做呢？很明显这里是一个神的原因，一方面是试验亚伯拉罕，但另一方面当我们后来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明白到这个有强烈的预表性的，因为预表神他要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来成为人的 atonement 代赎的羔羊。这里我们看约翰福音新约的时候就很明显看见，我们只选两节经文就有代表性了。第一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然后来我们都见到方书屡屡记载，神话称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神指示亚伯拉罕去献祭的时候，他特别其实说，你带你的仔，其实只有一个，使乜讲那么多呢，你带你的仔去献，那就可以了。为什么神要特别加重那个描绘，他说是你的仔，就是你独生的仔，再加到他是你所爱的儿子。这个真是挖心挖肺。第一个仔，如果个仔你不喜欢的都说是你爱的，是你独生的仔。而且这个独生不是即是生完之后跟着是不紧要的 再生多个了，不是那种。是他等了很久很久很久都没得生，然后呢神呢就赐了给他这个仔，都再没有了，唯一的。所以这个呢有一个很整个的事件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预表性。我们看一看呢有以下一些重点。第一，地点上面，神呢要他去献祭，去哪里献？指定的，指定去这个亚摩利地的山。亚摩利地的山有这些圣经学者研究，就是后来所罗门建圣殿的所在地，所以指到一个献祭的地方。所以神有个特别的意义，叫他去将来圣殿的地方，这个的地点那里来献祭。这个所罗门圣殿，我们后来见到耶稣他自己预指他就是那个圣殿，所以耶稣说我就是这个殿。这个将圣殿指到是他自己的身体，是耶稣自己说的。所以我们发觉原来神很特别，这个地点是已经特别的，就是带他去一个献祭的地方，是神所指定献为祭的这个圣殿将来的地方，也都是指到似乎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在时间上面，他们要走三日的路程。在这三日里面，其实亚伯拉罕已经知道了，三日之后这个仔就会死了。所以如果我们代入亚伯拉罕，我们明白到这三日认真难挨的，我想他们没有觉好睡的，非常的挣扎，也都非常不明解，但是就坚决要信靠上帝。那他信什么呢？究竟在创世纪那里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在罗马书就解释了。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他就在主的面前成为了我们世人的父，所以就成为我们的学校的榜样，信心之父。那他信什么呢？原来他信神叫我杀我的仔，不怕的，神可以既然使我母变为有，本来没有仔的变为有，他又可以使死人复活。所以亚伯拉罕他的信心 很特别，在那时他已经相信神是有大能的神，好像我的撒拉的老婆差不多他已经没可能生到仔的，好像死人一样可以走出生命出来。所以他就相信神可以叫无变为有，使死人可以复活，就算我杀了以撒都好，神都可以叫他复活，不知道用什么方法都好，总之可以叫他活着。那他不明白，但他信。这个真的是信心的，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他就这样来到信，结果呢一路想着三日之后虽然我的仔死了，他会回生的。我们不需要特别解释，大家都明白了，当主耶稣他说死不可以拘禁他，他不是被死来到夺去，他选择死亡是因为他要代替我们，但是他胜过死亡复活，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这个就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在行动上面，以撒他要背着自己的木柴，这些柴做什么？这些柴就是爱来处死他。所以在这个预表的意思上面，我们都很明显看见耶稣基督当他来到走各各他的路的时候，这条苦路的时候，他就背着那个沉重粗糙的十字架，背到因为他已经被打伤了，后来都要找第二个人帮他帮手来到 带到去那个的刑场那里。最后这个他背的十字架就是他被钉身受死的木架。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挂着这个十字架，就是代表着这个救恩。耶稣基督担当我们人类的罪，孭这个十架，而最后被钉在十架上。这个以撒当时背着这些柴，这些柴最后就是要我们处死他的刑具。在身份上面，这个是最明显的了。亚伯拉罕的独生子，而且爱子。在加拉太书新约的经文解释到，原来呢神话叫亚伯拉罕的后裔使万国得福。这个后裔指哪个呢？咁亚伯拉罕得一个后裔啫，就係以撒囉。咁但原来呢，呢个以撒係预表边个呢？预表将来嗰个后裔呀。将来嗰一个后裔就係喺加拉太书指导嘅后裔，就係、是、耶稣基督。佢按住律法以下而生，即係犹太人。然后呢佢係喺呢个嘅神喺创世纪一早预表咗，佢係女人后裔。而且收集到后来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叫万国得福那个后裔，即是以撒。所以我们看到呢，耶稣基督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很明显承接了这件事。那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谁呢？他就是他的独生外子。而预表这位耶稣基督，这位那后裔使万国得福的后裔呢，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那位神的独生爱子，神牺牲他的独生爱子。所以在第五点上面，他在决心上面，这个决心呢就代表亚伯拉罕当时他定义想了三天，就想通想透，又去到的时候呢捆绑这个以撒，拿刀点火。哇，这个行动呢每一个行动都很需要很大决心，不是今天我们按个掣那么简单。他是整个的行动，行山的路程，上山预备好晒，然后找个地方搭好些柴，绑了以撒，放了他上去，点了些火，拎起把刀准备杀下去。整个的行动是他定义决心。以撒呢，相反我们讲过，以撒呢他是甘心信服，其实那时候是少年的，可以孭柴的，所以随时走得甩，亚伯拉罕已经百几岁的，哪个救他打，哪个救他挣扎，但是以撒竟然甘心信服以至于死。这里很明显就是预表到基督他的信服，更重要的就是父神的决心。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我们很熟悉的谈到这个尼赛亚受苦的篇章里面，在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形容耶稣基督好像那个将宰的羊，他完全不发声，又不反口，又不抗拒，好像剪毛的人，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跟着呢就形容耶和华神定义叫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为着叫我们的鞭伤得到医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能够得到平安。这个是神的决心，神定义叫他的儿子被压伤受痛苦，为我们牺牲。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这个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身上有很清楚的表达出来，而最后很明显的这种就是个高潮，在代赎的意义上，神预备了一个羔羊。神预备了一种的羔羊是神预早预备了的，竟然在那个稠密的那些的树林当中勾住那个羊的角，以致天使说你去吧，将那只羊献了代替了以撒。这个英文那里就 hang on the tree， 如果英文翻译就跟耶稣基督 hang on the tree 那个英文是一样的这样描写。亚伯拉罕当时他不料，即是他想不到呢神竟然呢为他预备了一只羊呢代替了他的仔，他更加想不到，根本不知道原来神 为人类牺牲了他独生儿子。他想不到神能够牺牲他的儿子为到世人来到赎罪，这个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完全的实现了。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读这几节经文好吗？他说算他为义，这个他就是指亚伯拉罕，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赞叹神的作为，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成为我们的代赎，他复活将永生称义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个地方，我未去过，不过读到这个故事知道有一个地方，我们加州叫 Muir Woods， 一个森林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驾车去过 M-U-I-R Muir。 为什么这个地方叫 Muir Woods 呢？是因为纪念一个呢，叫做 John Muir 这个人，他是谁来的呢？他是一个探险家，他是一个天然学家，天然学学家。咁喺佢寫嘅一本書咧，佢講過自己去過阿拉斯加嗰度，喺嗰度發生咗嘅奇妙嘅事咧。大家知道阿拉斯加就係好多嗰啲嘅印第安人嘅原居地方，有兩個族咧好出名嘅，一個叫做 Thlinkets 嗰啲名字我哋好特別嘅，一個叫 Sitka 呢兩個印第安族咧，佢哋咧都喺呢個一百幾年嗰時咧信咗耶穌，成個族信曬主。所以呢，当这个的John Muir 去到探险的时候呢，就认识了他们这个族呢，问他们你怎样能够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的这样。那他们就说哦，我们的祖先啊，早在呢很早很早的年期那时呢即是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就有宣教士来到我们的祖先那时呢向我们传福音，那我们就信了主。咁佢话一个一传你哋嘅信啊咁好啊，佢话点解啊？因为咧早喺个宣教士嚟之前二三十年咧，佢哋两个族咧发生咗啲事，系咩事啊？原来当时咧佢哋就系打仗吓，佢哋咧喺度咧系争地盘打仗吓，所以两个呢个Thlinket 啦同埋 Sitka 呢两个族咧就打仗啊。咁打咗好耐，大家咧都系好好勇猛嘅战士结果呢场仗咧持续几个月啊，成个暑假咧、暑期咧都系喺度打紧。结果咧有呢边伤亡，有嗰边伤亡，但系咧你进少少又退少少，又进少啲，结果大家不分胜负咗好耐。好啦，打咗好几日之后咧，因为呢几个月打仗咧，本来喺暑期嘅时候咧，佢哋啲妇女咧就去咧去捉三文鱼嘅，同埋咧去嗰啲嘅berry 嗰啲 farm 嗰啲採嗰啲嘅 berries 啦，以至咧預備咧冬天，你知道冬天幾凍啦，阿拉斯加冬天嘅時候咧儲糧。所以佢哋咧因為打仗咧冇辦法啲婦女去，所以咧佢哋糧食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同埋預計咧再唔去預備糧食嘅咧，冬天一定死噶啦，全族都死。所以咧就結果咧就有一個嘅係 Thlinkit 有一個嘅族長走出嚟咧。来到向这个 Sitka 的族长来到谈判，他说你看看我们呢已经死伤很多了，还有已经持续了这么久了，我们的妇女大家都去不到那里预备粮食，如果再是这样我们全部死光了，不如我们谈判，大家呢讲和，各有各回自己的地方，妇女可以做回她经常做的事。咁呢個咧 ，Sitka 呢個族長聽完之後咧，佢就話唔得，豈有此理！雖然你講得係好啱，但我哋條氣唔順。點解咧？因為我哋計嗰條人數咧，你死嗰啲人同我哋死嗰啲人咧，我哋呢邊死多咗十個人。所以如果你話要講和咧、公平咧，你揾你哋嗰個族嘅十個人出嚟，殺死咗十個人，咁我哋就算啦。咁呢個族長諗一諗嘅時候，他说这样，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我是族长嘛，我们的红番知道有条规例的，一个族长可以替十个，这样呢 你杀咗我啦，杀咗我代替咗呢十个，拉平条数，我哋从此就能够再次有和平。所以都一说时迟那时快，既然你咁讲，好就喺当众面前就将呢个嘅族长处决。结果当佢死咗之后，佢一个人死，代替咗唔单止十个人，其实系全族人；唔单止全族人，其实两族嘅人，佢哋嘅生命得以保存。所以咧，呢件故事咧吓，流传喺呢两个族里边，后来佢哋一路都系好和平下嘅咧吓。当呢个宣教士嚟到讲，神为佢哋预备咗耶稣基督呢位救主，佢就系呢个代赎嘅羔羊，佢就系嗰位为人类嘅罪而死，一个代替咗所有全人类嘅罪，以致人能够与上帝和好。当呢两个族一听到呢个嘅福音嘅信息嘅时候，佢哋全部都信晒主。点解啊？神真奇妙，因为神预先就透过呢件古事预备咗佢哋嘅心灵，明白咗咩叫代赎嘅意义，以致到佢哋听到福音，明白耶稣基督是神所预备的羔羊代赎者的时候，他们完全的归顺耶稣，明白到他一个就是上帝的儿子，就可以代替了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今天耶稣基督他是至高的祭司，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成为我们的中保，他更加是那个为我们牺牲的代赎的羔羊，为我们来到将罪得以赦免，而且承受了上帝无比的救赎。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今天我们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纪念我们的救主，纪念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将生命赐给我们。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要承认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爱他，服侍他，尊崇他，信服他，为他而活，一生一世跟随，一生一世信靠，一生一世效忠于基督。我们低头祈祷，请大家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赞叹赞美你的荣耀和你的奇妙的救恩，以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些的计划，叫我们今天不是偶然的，乃是你的拣选和你的预备，叫我们能够可以得到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的主，在历史当中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他是超越了历史，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很多的片段当中被我们看见，他不断在那里向我们显现，透过神你在各地各方的作为，叫我们能够认识归信他，得着你的福分。今天我们蒙恩的儿女来到你面前，再一次纪念救主的大爱，神你的伟大的救恩，让我们不以为等常，并且被爱激励，因为主为我们而死，我们要为主而活。求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